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呢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国家，也是我自己非常向往、很希望能够在疫情结束之后赶快去的地方。它就是在中欧的波兰。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知名的旅游部落客，他专门走一些非常冷门的路线，而且呢越是上山越是下海他越爱的知名的旅游达人 Sylv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Sylvia。
Hello Sylvia， 我们终于见面了。
对，第一次见面然后就要聊这很深入的话题，这样。
对啊，因为 Sylvia 她很特别，就是她之前也是去世界各国这样到处玩哦。然后啊，她最特别的就是她最后跟老公相遇之后呢，就嫁给了波兰人。
对，我跟老公相遇之后嫁给波兰人。
哦，就是老公是波兰人的意思。
你果然有点紧张，对不对？
对，我跟你讲，因为这几天我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就是去研究一下 Sylvia 的一个部落格，然后稍微看了一下她的文章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真的超厉害的，就是在各种旅游方面呢，她有她自己独到的见解，然后呢，她也有很多很多旅游的地方是我觉得哇超酷的，所以你知道就是。敬仰了这么久，今天终于看到本人就有点小紧张啊。
对啦，你只是遇到一个大神好不好？对，
没有，是大神。好啦，因为 Sylvia 他在经营部落格这一块呢有蛮成功的一些我觉得做的蛮好的地方啦。哦，那相关的一些连结我会把它放在资讯栏，那待会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要更了解他，可以去他的部落格里面去看看他其他的文章。
好的，
对，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波兰这个国家。哦，那我们可不可以先简单来说一下就是你跟你老公相遇的故事。
就像你刚讲啦，我都喜欢上山下海，我喜欢去冷门的地方，所以我跟我老公遇到就是在高山上4000公尺的山巅之上，这样。哦，就在吉尔吉斯，
就是空气比较稀薄，心跳就会比较容易加速。
他真的就是山上，然后因为他比我慢一点点到，然后到了之后他什么都还没有看到我的脸，就只看到我一双象腿。哦，然后他就突然哎呦这一双腿很美。对，然后他看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当然会问那个 where are you from， 对不对？
对，
你从哪里来的。好，那我们当然就讲啊，台湾啊。哦，台湾哦，我一直都很想要去台湾、柬埔寨跟寮国耶。啊，
台湾。
对。然后到了下山之后他才开始有网络的地方，他才开始去赶快查台湾在哪
里，很心虚的赶快 Google 台湾。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哦，
所以其实在山上的时候他就对你一见钟情了吗？
可以这么说。
哦，可能真的是在山上就是云雾缭绕，看起来比较朦胧美。
那个高山上然后头晕，你知道血氧比较不够的时候，所以头晕就会突然走了眼，
然后特别容易心动。
所以其实我们等于就是吉尔吉斯相处的那10天，然后就10天就定了。
哦，10天你们就定终身？
对。
哇，
如果真的要长话短说，就是对，10天你就把自己卖了。
哦，请问你老公是特别帅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哦，然后他也算是我第一个遇到的波兰人。
是。
对，但是他有很可爱的笑容，这倒是真的。嗯。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本来只把他当成就是旅行中的艳遇一夜情这一种。
OK，
对。那你觉得这个人好像对你有一点好感，甚至他后来改变他的行程， 然后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十天的行程相处，就是他改变他的行程，然后跟着我继续往南部去玩、去爬山，继续待在没有 WiFi 没有网络的地方，所以培养感情就很容易啊。
是是是，
对，但是他的确有蛮特别的一些情况，就是我没有想到一个这么活泼的人竟然有非常害羞的一面，所以你以为他只是在跟你调情，实际上因为他不敢跟你告白。
哎呦，
对不对？就是你觉得反差很大吧。
我以为欧洲人都很直白的啊。
我也以为啊，所以我就说我把他当成那个路上的艳遇这样子而已、只是我没有想到说，哦对啦，十天之后然后竟然会萌生这样子的想法。但之后就真的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就只有网路上。
就是吉尔吉斯结束之后你们就各自回国？
就是我继续旅行，然后他就回国。
OK，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远距离了。所以一直到他再飞来台湾订婚，然后第二次再飞来台湾结婚，然后继续远距离。
等于说你们的第二次实体见面的时候就是订婚？
对。
哎呦，
对，然后第三次的见面就是结婚，然后第四次就是隔了一年了，等于隔了我们相见之后的一年，然后才他再来台湾。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有计划可能在台湾待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往欧洲去，往南美去了这样。对，那时候的计划是这样啊。
是，
对，
所以后来没有照着计划走，
后来就疫情啊。
OK
对啊，其实我们本来是到了欧洲去住了几个月，那我也算在那边工作带团了几个月，那我们的计划是就直接到南美去旅行了，旅行完回来之后再好好的开始工作，我可能就移居欧洲了之类的这样子。对，一开始的计划是，
是，
对，那只是没有想到你在南美旅行到后面我们甚至连南极都去了，很开心啊，梦幻的南极大陆啊，结果一下南极船风云变色，
就疫情来了。
真的马上瞬间，就是你在南极船上你是没有网路的，
對，
你是没有通讯的，所以到你下船的当天，然后突然发现一堆讯息全部来了，全部兵荒马乱，因为疫情在南美本来都还没有任何的 case，然后突然出现了第一个 case 之后，整个南美整个封了，都预防性的封国。那他们的封国就是在两天之内你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你就不要出去了。
哎呦，这么紧张啊。
当时的情况是真的这样。对，
那你们不就逃难式的赶快离开？
对，有些人就逃难式的赶快离开，非常辛苦的转了好几班机，又一直被取消班机，好不容易终于回到台湾。那我们当时是想说好吧，应该只是暂时性的吧，
是，
他只是要封锁两个礼拜，那我们如果现在跟着大家逃难似的去搭飞机去回国，其实反而更危险吧。当时是这么想，所以我们想的是那我们就躲吧，我们就躲在荒野之外，你知道那时候是世界尽头的城市乌苏瓦亚。
乌苏瓦亚，
对啊，在乌苏瓦亚那都没有人啊，我们就待在这反而比较没有人比较安全吧。
对，
结果一关就是两个多月啊。
對，你们就真的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哦？
对呀、啊，真的就是两个多月，然后待在那边。重点是你还不能出去，你连出去，你只能出去买东西。你不要想说你出去玩、或任何参观或任何散步运动，没有这件事。对，
就是关在家里面就对了。
对，就真的是关在家里，想办法待在家里找事情做。你出门去就只能去超市采买。而且两个多月，其实当时如果我没有决定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回台湾的话，我们还会继续在那边继续封锁的。到后面阿根廷的封锁好像不好，至少封锁了九个多月吧。然后他们才有短暂的开放，结果又马上封锁起来。所以其实我后来学那时候逃回台湾，最后的决定逃回台湾是对的。
是，
而且我说用逃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当时是真的没有任何的班机，就是各国的大使馆当时全部都在讲如何帮助他们的国民，然后如何派班机过来救援。台湾人太少了，所以台湾政府是不可能派班机去救援的嘛。
对，
我们只能找别的方法。可是我们两个不是只有班机的问题，我们两个还有签证的问题
啊。是因为不同国籍。
对，那即使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好，台湾也办好 就是登记注册，波兰也办好登记注册，可是我们当时少了最后最后一个程序、
哦、
就是在波兰的台北办事处你也需要在那边验证
哦，
就差这一道手续。
是，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如果要回台湾他不能跟我回台湾，
嗯，
他如果回欧洲我那时候还不是欧盟的身份我也不能回欧洲，
哇尴尬。
对，所以你回哪里去都不是、
嗯、
对，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是上天有帮助，老天有帮助，
有烧好香，
真的，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我没有骗人。对啊，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奔走了很久，不能说奔走了很久，就是我打了非常多的电话，查了各种的资讯，也跟外交部讲了很久很久很久，到最后的答案都是不可以，都是被拒绝的。所以其实我到后面很沮丧，然后我很生气的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一篇文章救了我因为那篇文章竟然被传出去，然后传出去之后被外交部的人看到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幸好了，我觉得也太感谢了，就是外交部真的那时候开了很多的那个人情特例，所以他们后来还是给了这个签证，特别特许的签证、
哦、给你先生。
对，给我先生特许的签证、哦、而且这个签证即使你当时要去领这个签证你都很难，因为你要知道那时候是封锁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的那个文件命令，你是不得在街上走路的、
哦、
你是会被警察抓走的。
是，
对，所以即使连去市中心拿签证大使馆都得要特许有文件有公文才能去打开办公室的门，
就允许你上街这样子。
对，允许你上街，允许你开办公室的门去办理这个签证。
哇，我们在台湾真的好难想象哦，我们就算在去年五月最严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到这种程度。
对，台湾人真的会很难想象，就是你在一个完全被软禁的地方，这么想好了、
嗯、
你是完全不能上街的，你一个人，你只一次只能一个人去超市采买，然后你只能回家，如果你走了不是往超市的方向，在路上遇到警察或军警你就是会被拦下来，可能会、
哦、还不能闲晃啊。
对，你是不能闲晃的，你是会被上手铐带走的。
嗯，
对，当时的情况真的是这样。
哇塞，这个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没事就要经营自媒体
哎、欸，对耶，这么说
就是要先让自己有网络声量，真的出事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救你
真的是有烧好香啦，还好平常做人还算成功这样，
是
是
是，
就是有遇到贵人相助、嗯、这倒是真的。
那、
啊、
你们在南美洲那两个月就等于是被关在那边嘛，那你们都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本来你都还会想办法，我们要正能量，我们要正向看待，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沉淀，我来剪片，我来写文章，我来好好进修。屁啦我真的跟你说屁啦，你坚持个一个月好，到第二个月你就会开始疯了，你真的完全无法出门，你的人然后不知道你要被关到什么时候、
嗯、
你的人到后面是越来越沮丧，很像一个黑洞无底洞，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行下一步、
嗯、就越来越忧郁这样子。
对，所以是真的被关久了精神会有问题，我真的觉得是真的
哇，这样听你这样分享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好幸福哦。
对，我真的觉得是是。
嗯，那所以说你们的小孩子也是在南美洲那边生下来的吗？
又是一个没有网路的状况。
对嘛，我就想说你们在那边就没事做是不是就生小孩对不起哦。
我跟你说我老公每次就会说他给小孩很多那个nickname 就是小名、
小名，
其中第一个就是 no wifi 因为我们那时候决定要逃出阿根廷，要从美国转机回台湾的时候，第一个你一定要到布宜诺艾利斯嘛，
对，
就是首都嘛，你才有机会等到飞机嘛、
嗯、
好，然后我们去的地方我们也是躲在郊外，所以在郊外自然 WiFi 就不是很好
是，
就真的因为没有 WiFi anyway 好，那时候就剩两个人了，就你怎么样翻天覆地就这样
就、
欸、
也没事好做啦
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不知道啦、
嗯、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们那时候飞飞机 要经过美国转机，然后飞机真的衔接不上，你要知道那时候非常多飞机都是被 cancel 掉的。
对，
好，所以我们在美国被迫等下待了四天吧，四天还五天、哦、就反正你也不想上街去了，那时候只想回家，你就只待在房间里，然后我老公就突然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他从什么判断？
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这样子对人的感受很灵敏的人。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说，屁啦、啊、
他通灵了。
对，你为什么会有哪来的迹象，哪来的 sign 告诉你，
九天玄女告诉他的。
对，我也在想。他就不晓得哪来的灵感啊，可能真的蹦出了一个爆米花，然后他就想出来了。他就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屁话这样，所以我们就回来，然后回来之后那时候还要关14天。
对，
好，继续被关第三个月，不对，那时候关三个半月了，关完之后出来，奇怪，我真的 MC 还没来耶、
哦、
然后才去买了
验孕棒，
才发现靠，真的被你说中了。对，就被你说中了，
这个真的就是父子之间的联系啦、
这个、是这样吗？不是九天玄女就对了。
是，所以就真的是在封闭那时候有的小孩子。
所以嘛，这件事就教你了，就是你想要找个老婆，想要有个小孩，就要找没有网络的地方。
因为没事可做。
台湾人为什么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哇，
有道理。
对，
嗯，那所以说我们刚刚就这样聊了，就整个就是你从中南美洲那边后来回来台湾这段真的是一场噩梦了、啊、我真的觉得
不会，不能这么说。哎、欸，我去了我梦想之地南极、欸
啊、超
想都没想到的、欸、然后我最爱的南美，我老公从来没去过，小麦哥他从来没去过，我是已经去到不想再去，不是，我还是很喜欢南美洲，所以我还是非常愿意再去，再去。你现在叫我再去，我都还是愿意。
啊、哦，
对，
就跟我去土耳其一样嘛，我 always 都想去。
对对，永远有新的东西可以让你发现的。
嗯 ，OK， 所以你老公就跟你一起回来台湾，一直到现在。
对、
哦，
嗯，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Anyway， 你去到欧洲当时的状况真的不好、嗯、疫情这么严重，去到欧洲我们可能也什么事都不能做，如果我想办法回到台湾至少我还可以想办法工作，因为那时候在台湾真的就是一切照常、
嗯、
这是多大的不容易啊，所以那时候想的是好 Anyway 我们就先回台湾找工作学中文，那你学了中文以后就是你的 base，就是这个就会是你以后的基础，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可能都会有连接有关系这样子、
嗯、
所以那时候想的就是 anyway 先回来之后再说吧，只是你没有想到回来这一件事情就继续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现在两年了。
对、啊欸、
没有啦，我们其实回来等于一年多还不到两年、
是这波疫情真的把我们大家困了很久、欸、
我觉得我有点快疯了。我觉得其实虽然我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又怀孕又生小孩又养小孩、
嗯、
很忙很忙，工作也很忙，养小孩也很忙，可是你还是你心里就是一直想出国 啊
我懂啊。
对啊，大家都懂了，
你知道我们做旅游节目的，我每天在那边听这些旅游故事，听了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对。我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很不愿意不想看别人的旅游故事旅游行程，然后如果看到真的有人就冒险走出去了，那时候少数还是有一些旅游的人，还是有一些背包客，然后再来更多的是我们在船上我们遇到的外国朋友，我们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他们都还在旅行，就是那时候只有我们不能出去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更觉得哇。
没关系，快了啦快了啦。我们应该有机会在今年年底出国旅行了。
真的希望，对，乐观以待。
好了，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主题，就是波兰哦、喔。因为你跟波兰人结婚，那我们一开始先来聊聊，就是呢传统的波兰婚礼好不好？
哎、欸，其实我们没有办婚礼耶、欸。
哦、oh. ，
我那时候是一切从简，所以我真的我是一个懒惰到极致的人啊，所以我那时候只觉得反正就结婚登记就好了。好，可是虽然我没有办婚礼，我台湾也没有办，我波兰也没有办。但是我真的看了哦，对，还有一点小小的原因，我其实不太想在波兰办婚礼。是
为什么？
我觉得在波兰办婚礼我可能会先醉死在那边吧。因为我老公会讲很多他们波兰办婚礼的习俗，然后还有影片啊。
嗯，
你知道波兰办婚礼应该说波兰人呢无酒不欢， 大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大部分的波兰人真的很爱很爱喝酒，啤酒，还有他们有非常品质非常好的 Vodka， 所以你在婚礼上面准备的酒绝对不会少于一个人一瓶 Vodka 的量。
一个人一瓶 Vodka，
就是一个晚上这样下来，你这样陆续喝喝喝喝喝这样子，你的量可以一个人平均喝到一瓶的量，
夸张了，
夸张吧。然后你以为他们的婚礼可能几个小时结束吗？不，一定是到天亮的、欸哦、然后他们的婚礼啊，我觉得搞得很像综艺节目我不夸张，因为他们会玩很多有趣的游戏，奇怪的游戏，例如说两人三角，嗯，对吧，好，就挑出来然后两人三角玩游戏，或者那个马桶，那叫做什么马桶塞哦、
啊、
然
后那个对通马桶的、
通马桶的，对不对，然后滑板让你比赛谁滑过去的速度比较快，然后喝酒，或者是、哦、我们要来讲讲新郎的前世今生、哦、从小到大的故事，你以为就像我们这样要很温馨浪漫，然后从找到以前的老照片然后配上音乐剪影片这样吗？不，这太简单了他们会真人来演出他们会真人来演出，所以他们会有布幕把头，把新郎的头盖上去，只露出一个头跟一双女人别的女人的手，所以当主持人开始讲述新郎从小发生什么事的故事，例如他最爱吃香蕉啊，然后这个女人的手就必须要把香蕉一根一根剥开放进去新郎的嘴巴里面类似这样子的，反正就是只要他能够想得出来的游戏他们都可以玩，
那就是综艺节目啊，
对吧，我就说啊然后一定要整到人啊，
感觉很像在玩综艺，玩很大
很像，对不对，你参加一场婚礼感觉你要去搏命的感觉是吧，又要喝酒被灌到醉，然后又要玩很多的游戏，
还要演戏，
对，而且例如说婚礼不是说你隔天要上班你就早早回家，不，一定撑到午夜，嗯，不到午夜是不礼貌的、哦、你先离开那都叫不礼貌，所以午夜的时间一定会有一个，我们不是会有丢捧花的时刻吗、
哦、
这是最重要婚礼的高潮的嘛，那对他们来说午夜的时刻就是所有的单身男女，包括你有男女朋友的你都还叫做单身，反正死会可以活标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都叫单身，你出来，然后会有新娘的捧花，会有新郎的领带，所以男生接到这个领带的，女生接到这个捧花的，你们今晚就是一对恋人
啊！
哎，对，
直接送入洞房这样子吗？
对，这样子的意思。
那如果对方长得太丑，我可以不要吗？
嗯，我不晓得，这样太不礼貌了，糟糕了。
不是嘛？我们只是举例嘛。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可以不要吗？
所以啊你看要玩完这么多游戏之后过关斩将之后可能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家，正常是早上五六点才回家
啊，好累哦，
请接着上班
累不累啊
累不累
而且他还不是办在周末，还办在平常日，
对，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我说也还好我没有办，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爱喝酒对，
但你们的婆婆公公那边不会要求你们要办吗？
其实还好耶，我觉得波兰人跟我们很像的地方，他们重视家庭、嗯、家庭之间成员的联系也很紧密，可是彼此都还是独立的个体、
oh, okay.
都非常非常的独立，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那是你的决定，我完全不会给你想法意见的
太多的干涉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对
哦、oh, ，OK， 你刚好聊到就是他们很重视家庭的观念嘛，嗯、我们这边可不可以聊聊，就是说波兰那边的一个家庭的文化跟我们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他们也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这样子的国家，所以家庭之间成员的联系，你们是情感很紧密的。可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是，
所以你满十八岁、二十岁之后，你照理说应该要搬出去的。不搬出去的都叫妈宝你不会像在台湾一定还会有我们婚后还要跟公公婆婆住一起的、
哦、就没有婆媳问题了，
对，真的，我只要去到我公婆家我永远是上宾、欸
哦、
就是永远的 VIP， 我
连当公主了，
真的，就是连倒茶你坐坐坐坐我帮你倒， 然后他都会特别帮我煮我爱吃的东西。
哎呦，
怎么那么好？我婆婆就是一辈子的家庭主妇，所以她很会做菜。嗯，然后我每次说我想吃什么，她就会特地去准备来给我吃。就是这样子的婆婆。
那你如果跟她说你要吃那个台湾的炒饭，她弄得出来吗？不要为难她。
对，不要为难她了，别了，别了。
对对对。
对啊。
哦，那真的是蛮不错的耶。所以说你嫁到那边去其实也没有婆媳问题，其实相对来讲你融入的也比较容易一点点了。
这是一部分，可是我再换一个角度来想，你看啊，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如果在台湾，我其实今天要带小孩，我可以就是感觉很名正言顺就把他丢给婆婆，那丢给妈妈，对不对？嗯。但是我如果在那边就不太行了。
哦，因为你是独立的个体，你不可以丢给我。
对，你应该要自己请保姆来，你不可以丢给公公婆婆。
哦，对，换个角度想也是这样子耶。
对，这其实就是文化的不同啊，有好当然有坏，一体两面，你要都盖瓜承受的，
是、嗯、
对不对？
对
对，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啦。
哦，对了，
我真的每次听到台湾有这么多的婆媳问题，夫妻之间很多问题真的都来自婆媳，我其实会感到很庆幸。
嗯嗯，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了很多嫁到土耳其去的台湾太太，
嗯，
其实也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婆媳的问题啦。
对哈，
对，所以其实不管是说台湾人的婚姻还是所谓的异国婚姻，我想婆媳问题都是大家要去面对的。
对，
但我觉得波兰如果像他们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讲，其实哎，真的比较不会有这状况发生呢。
相对来说，欧洲人我觉得应该都是如此的啦。嗯、对,
对，那你觉得波兰有没有什么地方跟台湾是很像的呢？
哦，你知道吗，他跟我们一样都非常重视吃这件事情。
爱吃。
对，波兰美食在欧洲非常有名。哎，
嗯，
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波兰美食。
好，
但是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视吃的民族、哦、
超爱吃的、啊、
对吧，那个只要是美食的文章或影片大家一定要看，假日的新闻永远是在报美食。
对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美食 YouTuber 啊，现在就连 Podcast 也出现很多做美食类的，虽然我真的心不懂如何用声音去形容美食。
有办法哦，
真的，就是有一个频道叫路易食堂。
真的。可是这样我就真的超佩服他们的、欸、
对，
如何用叙述，只是叙述，你连看都看不到，闻都闻不到，然后你可以叙述出食物。
对啊，所以我超佩服这些做美食的 podcaster。
好厉害。
对，各位听众，路易食堂可以去听看看。
真的、哦、我好奇了。我真的有兴趣想要看看。
是 OK， 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很爱吃。
对，所以他们也很重视吃的品质。
嗯，
可是他们重视吃的品质跟我们稍稍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比较重视的是食物食材的品质。
OK，
好，这个食物是真的，就是你要生鲜的，或者是你要完全的干净的。相对之下，我觉得这方面我们的标准比较低。
嗯，
那他们要求的是高品质的食物，而不是像我们只要便宜就好。
哦 okay、
这倒是有点不一样。那他们很重视吃，所以所有的波兰美食啊，基本上就是你如果真是道地的波兰美食，都是要可能煮个三天三夜的这一种，就是要慢火细炖这样子的。
人家张惠妹是唱三天三夜，你这边是炖三天三夜。
对，这个可以等到介绍美食的时候再来讲，再来讲多一点。
OK，
对，
好，那你在波兰那边，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人觉得说哇 amazing， 怎么会这么的不一样的 culture shock？
我觉得波兰人其实很有趣欸。第一方面，他们其实是非常有冒险性格的人、
嗯、
然后有点反骨的人。我举个例子好了，那个全世界有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
你去查，尤其是冬天要攀登8000公尺以上高山特别的难，难上加难、
嗯、
但是呢首登，就是第一个登上这些8000公尺高山，在冬季登上的这些人大部分是波兰人、大概有一半以上。
这么厉害，他们天生很会爬山，
天生热爱冒险、
oh, OK，
你越跟他说危险的地方他越要去、
欸、是哦、oh, 去啊、欸、
你越跟他说不能做的事情他越想要做。
嗯、
我觉得他天生有点反骨，
是，
对，然后他会一开始我觉得那个叫做愚蠢，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当时乔治亚那时候忘记是跟哪一国发生战争啊，好几年前的事了，
是，
好，然后呢波兰跟那个乔治亚的关系很好，可是呢乔治亚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乔治亚是小国嘛，弱国嘛、嗯、欧洲都还没有人来帮他说话的时候，波兰第一个跳出来，我帮你 然后那时候的总统，波兰总统甚至直接搭了波兰的总统专机直接飞到乔治亚去。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如果连一个总统都出去了，当波兰的总统真的遇到什么事情危险的时候，或者是他真的不幸殉难的时候，欧洲是整个要出动的、欸 这是一件大事、欸、所以波兰就是挺乌克兰、对不起对不起，讲到乌克兰去，可是其实是类似的情况、对，他们为了要挺乔治亚就直接这样飞过去了，
就是拿生命去担保他、欸
对，
哇塞！
所以我一开始觉得你们真的是渔夫吧？我这样讲好像太严重吼。
嗯，但这个真的是他们的民族性啊。
对，斯拉夫人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反正我为了国家，我可以热血到一切都不顾这样子。
哦，这就是他们心中的正义。
但是平常骂政府又骂得跟什么似的，你知道吗？
他们也很爱骂政府吗？
骂死了，对啊，尤其是现在的政府真的是极右派的政府，其实听到很多他们的政策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嗯，
那这边好，每一个国家每个国家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就不去批评这些，平常波兰人骂政府也是骂到非常非常之凶，可是如果今天，我跟你保证，如果今天波兰真的发生战乱，波兰人绝对义无反顾直接就冲进去的。
嗯，
对，其实跟现在的乌克兰状况有点像，不好意思又讲到政治，但是我真的觉得用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波兰人愿意这么挺乌克兰。
嗯哼哼，
所以现在的乌克兰战争啊，乌克兰有很多的男人不是都要被征兵吗？
对，
所以这些男人是想办法把妻小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就回去加入作战，
他才能够安心的作战。
对，所以他战死了，国家为重，国家是第一，没有了国家我们什么都没有，
没有国哪有家。
是的，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哦。然后如果今天波兰也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波兰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的。
哇天哪，
我不要说别人，小麦哥我老公就是、
哦、他怎么了？
他直接说我真的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回去加入军队。
哇，身为一个女人听到这种话，
我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欸、我觉得我要骂他也不是啊，我要赞同他我也赞同不下去啊。
是啊，
我没有办法，对，我没有大气到这个程度这样子。
正常的女人应该还是会希望老公以家庭为重啦。
但是不是只有他，他的朋友也说同样的话、
嗯、
他的很多的其他的我们待在台湾的波兰朋友、乌克兰朋友，他们的反应是相同的，所以这可能就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民族。
嗯，我觉得这个民族性跟我们台湾真的很不一样、欸、
这里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是
吧？是。
那除了这个民族性以外，还有没有什么跟台湾很不一样的？
跟台湾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好，我有一点不太适应的是他们，我觉得可能跟他们复杂悲哀的历史过往有关系吧、
嗯、
他们其实太实际了，太实际到看所有的事情都是负面的，都是悲观的。
哦，
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我就会觉得不太习惯。
我们台湾都说正向思考，
我们台湾是太乐天了吧，我真的觉得我们完全是太容易忘记事情了。但是波兰人是我绝对不忘、
哦、
当年受到的耻辱，当年受到的对待，我绝对要加倍还回去，我不要忘记历史的。
哎呦，
我们都教大家要放下要释怀，
这种人就会记仇了。
对，波兰的政府是教他们不能忘记过去，我们要记住历史教我们的一切。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你真的如果看得到波兰的历史、欸、这一个国家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个国家。
没错，真的
太多太多战乱了，从中古世纪到后来的近代欧洲史，然后到后来被苏联的殖民，你以为是来救我们的兄弟，不，他是背后直接捅你一刀、
嗯、
把你抓进苏联体制下一起统治的国家。
对，因为他的位置就是正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核心，
真的，
所以呢兵家必争之地。
对，
每个人都想要抢这块土地。
从自古以来波兰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你知道波兰这个意思， Poland 其实指的就是平坦的一块地方。
对，
对吧？所以其实你从这里就知道，对，大家都想要根据它作为我的基地。
对，
对啊，所以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我觉得让他们造就了这样子悲观的情绪。就是你去看过去波兰起义的时候，也是大家义无反顾，儿童男人老少妇孺全部都加入战争，现在也会是这样。所以他们真的在看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你为什么只会看到悲观的这些东西，你只会看到负面的东西，你见不得人好。
嗯哼嗯，
如果今天我的邻居非常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是哇，我邻居好厉害，我朋友好厉害哦，但在波兰人可能是不，我要想办法给他冲康就有可能是这样。
OK，
对，
所以如果说隔壁住的是郭董可能你会想办法把郭董弄下来
你会想你可能弄不下来他，但是你也要想办法给他制造麻烦
可能放狗去他家大便或干嘛的。
对，为什么你们邻家突然换新车，你一定是贪了什么的钱、
哦、
你的税金那个有没有缴
逃漏税对对这奇怪耶，这个哇，
因为波兰是不管什么、哦、你只要是赚了一毛钱，真的是一毛钱你都要缴税的。
嗯，
对，所以他们查税查的这么严格，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料杯啊
所以这些料杯啊都是邻居
大至国家社会啦，小到我养小孩，我们的想法跟波兰人都是完全不一样
的。哦，讲到养小孩感觉就是另外一篇故事了。
新手妈妈总有很多故事要讲吧，我好不容易小孩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养到一岁多了，对不对？
嗯，对，有什么故事呢？
我从刚生出来这样讲好了，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讲第一个，台湾人都会说、哦、我们要把它包巾包起来，
对，
避免它的惊吓反应去吓到自己。波兰人不是啊，这就是小孩子自然的反应啊。我婆婆第一个反应是这样，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好可怜哦，这样子对，然后他们不想要把它包起来，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反正就是他的过程，过了他就好了。但我们会觉得说他真的会吓到自己啊，他真的很不舒服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包好之后就没事了。但是呢，因为我老公人在台湾啊，所以他还是顺应我们的方式啊，
是，
对，只是有时候你知道台湾地很小，所以例如说波兰人是一出生就应该把小孩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的。
哦，让他自己在那个房间长大
你当然是要去照顾他啦、
哦、我想说放羊放生
这个放生也太猛了，
就他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就对了。
对，他们从小就要被训练自己入睡自己玩、
哦、
所以自己永远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你要就在自己的房间玩，你不会来找爸爸妈妈。
哦，这样爸爸妈妈还可以再帮你生弟弟妹妹
对可是我们的话就会，可能我们也没地方放小孩在别的房间，然后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方便照顾啊，还有小孩就那么小，你就是会想要把他抱着让他就睡在你旁边呢、啊。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讲波兰人，他们真的是从小就让小孩要养成独立的性格。一方面他们也觉得小孩，你跟其实你还没有当爸妈你不知道，小孩如果真的跟你睡的时候，小孩的困皮啊，我们讲说那个睡眠的习惯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他是翻天覆地，整个床翻，从床头翻到床尾，左边翻到右边，直接从你身上那样翻过来翻过去，
怎么跟我家猫一样
你把它想成猫狗这样子的形式就对了就对了。
OK，
是，所以其实我真的也到后来被我儿子实在踢到很痛了，我们才决定好不行了，一定要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上。
嗯，
所以现在他才在睡眠训练，都一岁两个月才开始在睡眠训练，就是要真的很慢，
以一般的波兰人来讲比较慢了但台湾好像还好啦。
对，台湾很多的小孩是跟爸爸妈妈睡到小学，对不对？
对啊，對，所以应该是还好。
是啊，你就知道文化差很多了吧。
呵呵呵呵，
那波兰人会觉得你在小孩妈妈休息个几天，你就开始应该多带着小孩出去外面走动。但我们不是啊，埋怨你不能碰生水，你不能碰冷水，
哦，妈妈还要坐月子呢。
对吧对吧对吧，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文化。
哎，是，我真的觉得说在于育儿这一块哦，其实中西真的落差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才会养成的就是呢，两边的成长教育背景都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的逻辑思考也不一样，
差很多哦。
对对 对， 对，那我们可以来聊就是呢，你最喜欢波兰的地方呢？
我最喜欢哦，第一个就是先讲环境啊， 啊，不，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先讲俊男美女这个对听众来说应该比较重要吧。
是、
欸、波兰女生真的超美的、欸、
真的，
你去想大家都很喜欢俄罗斯美女、白俄罗斯美女、乌克兰美女，
对，
他们是同一个种族的人、啊、
哦，那一定很漂亮。
对啊，金发碧眼、白皮肤，又高又瘦，帅又美。
哇塞，我只知道就是说在电视节目上面有一些就是来自波兰的这些艺人，
嗯，
哎，真的很漂亮。
对，
可是我真的没有看过波兰的男生。
波兰的男生我其实反而比较会欣赏女生，美女很多、哦、那人家说波兰的男生也帅，在我眼里我觉得还好。
因为你老公你每天看
我老公我觉得大概是中间吧、
uh-huh.
对，他也不说特别帅也不是特别丑，中间吧、
okay.
可是如果他是中间，那我觉得嗯，波兰应该有非常非常多帅哥。
是，
对啊，斯拉夫民族真的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子，轮廓很深，然后很挺的鼻子，那皮肤也白白的，而且很多的蓝眼睛，
而且五官深邃。
对呀、啊，真的漂亮啊！他们就是纯的那种斯拉夫民族，所以你看到的样子就是哇帅，
哇
哇美，
好想去那边旅行啊！
想不想去交个那边女朋友回来？
当然想啊！
哦，你知道吗？波兰人他们的结婚年龄非常的早，他们平均年龄，哎，台湾的年龄现在到底几岁？
台湾可能将近三十了吧，
将近三十吗？
可能会更高嘞，还是我身边都很晚婚？
我也觉得是应该很高吧。
对啊，
我都觉得可能很多人超过三十才结婚的，对不对？
嗯，
好 ，anyway， 波兰人的平均生育年龄，就是结了婚然后就生小孩的年龄是26、27岁。
26、27
是吧？
很多人还在念研究所嘞，
是吧
？OK。
但对他们来说就是，对，时间到了我就应该要结婚，就应该要生小孩了。生小孩跟事业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
oh.
我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我们台湾人现在的习惯是，嗯，我们应该先闯出一片成就再来成家立业之类，对不对？
对。
但是不然没有，我不会受到这些事情来阻挡我应该结婚生子这件事。
所以30岁就是老妹呢、嗯，
对，我这样讲好了，这样又在挖自己的疮疤。我老公第一次遇到我，因为他小我7岁
啊，小你7岁。
对，好，然后他小我7岁，所以当他回去跟他爸妈说他遇到了一个女生，他想跟她结婚。哎，这女生几岁？40了。所以我公婆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女生有什么问题啊？
哦，为什么40岁还没结婚？
对，而且没有结过婚，也不是离婚过，也不是死了先生。
嗯哼哼，
他有什么问题啊？
嫁不出去是不是长得丑，或者是哪里有疾病？
他为什么还没结婚？对，他们真的第一个反应，他不是对你有恶意，但是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的。
OK， 如果真的像你讲的，就是他们平均生育年龄是27，真的40岁在他们的眼中是真的，
对啊，
偏大了。
好啦，在台湾社会也偏大了。
但没关系，现在已经生了。
没关系，没关系，相信真爱，40岁都可以遇到真爱，42岁都可以生小孩，可以的，可以的。
20年不要换手机号码，都可以找到你的初恋情人。
对，我也还没换过。
是，那除了这个俊男美女以外，你觉得波兰还有什么地方是很棒的？
欸，我真的其实很喜欢他们的环境，欸，就是我觉得地广人稀就是这样好处，所以你在那边要海要山然后要平原都有，你就处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自然你的步调慢下来，空气都是新鲜的
啊，整个人心胸都开阔了，
是，心情会整个觉得很愉悦，人很放松，
人多就会阿长，你知道吗？
对，尤其你又生存在生活在台北这样的城市大都市里面，
对，然后空气污染啊，然后就是太热太湿啊什么的，
对，
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心情的。
你就连在波兰的首都华沙，你走在那边你都有一种悠闲感觉，我不夸张，波兰的华沙首都，你以为它首都多少人？也才100多万人耶、欸
那也真是不多
啊。对啊，所以他们的街道还是宽的，即使是这么热闹的市中心，你还是不会觉得很肮脏。对，
对，我觉得其实在中欧啦或者东欧，其实那一边的整个的样貌就是刚你形容的那个样貌、嗯、就是地广人稀，然后空气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对，还有其实波兰它是整个欧洲里面相对物价非常便宜的地方、
哦、真的吗？
对啊，你真的要去比较之下，波兰的物价比台湾便宜太多了、
哦、
我本来以为两个地方的物价会是差不多的，可能有些东西比较贵，有些东西比较便宜，但是相对起来平均可能是差不多的。可是在我这一两年住在台湾，搬回来台湾的感觉是，是台湾越来越贵吗？
嗯，对了，我们最近东西也是一直在涨啦。
对，可是这个通膨有点太夸张了，让我真的觉得台湾要买房子也就贵也就算了，然后怎么会现在连吃东西买食物的材料费啊什么都涨这么多，都贵这么多。所以相较之下，你现在在台湾的生活费远比你在波兰的生活费要贵很多。
嗯，
然后再加上其实波兰人真的没有外食的习惯，所以他不会有路边摊这种东西。那你偶尔上餐厅，那是大城市都市人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几乎大家都还是习惯自己煮。只要是自己煮，材料就相对便宜非常非常非常多、
嗯、
所以你如果真的这样子去算下来，他们的平均的生活费会比在台湾便宜很多。
哇塞，你刚讲到物价低，我就在想说，哇，那应该可以来做代购
可以，真的
有什么好买啊？
波兰桃啊，超美的好不好？认真认真。
好，这个是个生意，我们再来聊聊。
或者你再代购一下波兰美女啊。
我自己先成功待一个之后，再来研究一下怎么教大家做代购。
怎么在那边把妹，不是、
欸、说真的，台湾男生在那边会受欢迎吗？
要听老实话吗？
对，
我觉得比较吃亏一点、
哦、
因为台湾男生多半害羞，
是
不够有自信。我觉得这是台湾男生有非常多的优点，很温柔，也愿意为了女生做很多事情，然后也愿意呵护照顾。其实波兰女生很喜欢人家的呵护照顾，但是她一方面她又要求她要有自己独立的部分、嗯、所以其实台湾有她温柔的这个强项，但是因为台湾人太，我觉得相对之下比较不敢，没有自信去表现自己。
我觉得也不是没自信，而是台湾人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嗯、
或好谦虚吗？
嗯，或者是比较，对啦，
不主动，
不主动就是
被
动了。对对
对
对
对、
哦、对
不对？那不行、嗯、追台波兰女生要主动。
OK， 所以在波兰是只要你主动应该就会有机会。
我觉得可以的
哦。
嗯，
因为搞不好那边也是属于女生比较多的国家。
哎，好像是耶、欸、
对啊，因为好像整个斯拉夫啊，包括像是俄罗斯啊、乌克兰、啊、
可是他们的比例没有像那个白俄罗斯或俄罗斯那么、
哦、对，俄罗斯
那
边的男女比例超悬殊。
对，波兰没有那么悬殊。
对，那所以说其实也是有机会我们去波兰那边找到一个漂亮的美女，
真爱就在那里
是 OK，
加油。
对你来讲，就是波兰有没有一些地方是让你比较不适应的？
不适应吗？我如果真的要讲不能适应的，应该是第一个吃东西吧。
嗯，
波兰的美食非常有名，波兰的美食也很好吃，可是基本上就是当咸当油。
哦，重口味，
真的非常重口味。我觉得我很难一直去适应。像我婆婆，我刚刚提到我婆婆是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
嗯、
所以她煮东西她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要煎个蛋，我觉得我只想吃个蛋，我说我要清淡一点，我也不要加什么其他的香肠腊肉，什么都我都不要。哦，那你就用奶油下去煎、
嗯、
奶油很清淡奶油欸，
奶油哪里清淡啊？
是，你就用奶油下去煎，很清淡，比较清爽，这对他们来说是清淡的、欸
uh-huh.
所以对他们来说应该要用猪油，真的，我们那个油炸出来那个猪油是最健康的油。好，那当你什么都是奶油或猪油下去做的菜，所有的东西都要熬煮个三天三夜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那个重咸 重口味，这是我没有办法习惯。还有他们真的是无肉不欢啊，
嗯，
没有吃素这件事情很少。你如果在波兰要吃素很不方便，很不方便之外是很贵， 对、嗯、所以相对之下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可能我如果去到波兰我就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就是天天吃外食随便的，因为我就是要自己煮煮自己的口味。
嗯，
对，你要真的在那边吃菜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叶菜类的东西啊，所以顶多沙拉，我天天吃沙拉我应该会蛮疯的。
你又不是山羊天天吃草
这点就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习惯的地方。
那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去波兰做一个生意叫做洗肾中心重油又重咸，这个以后一定有生意做。
好有生意头脑哦你没败，你没败，
是不是
你很你很厉害，棒棒！
我真的觉得可以发展，
可以耶、欸！
对，跟你老
公讨论一下。我本来以为你要叫我去卖台湾美食，没想到是洗肾中心。你没败，很好。
好了，那我们刚刚前面稍微就简单的聊一下，就是呢，Sylvia 她喜欢波兰，跟她觉得不适应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聊聊就是波兰的旅游景点，好不好？
嗯嗯嗯。欸、波兰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去旅游，
嗯，
真的，
因为物价
便宜，第一个它就
便宜
嘛，
对
对吧？吃又便宜，买东西又便宜，所以相对的，你去坐交通工具什么都不会太贵，
嗯，
然后你会觉得哇，我真的在欧洲吗？怎么这么便宜？
嗯，
然后他们的，例如说你去参观什么东西的那个门票也都不贵，所以它真的很适合。然后再来那边波兰人其实是真的相对于欧洲人他们是亲切的民族，
嗯，
他们很愿意帮你的忙，很愿意跟你聊天的这些民族。波兰人的英文也远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所以他不会看到你是外国人他就不愿意跟你说话，他会很乐意帮你需要的东西然后用英文跟你沟通。
是，
所以我觉得相对之下是非常非常棒，适合自己去旅行跟团去旅行都很棒的地方。
嗯，
好，然后你要说他们好的地方，我觉得你要说波兰有没有那种非常超级无敌壮阔啊这样子的地方，没有，可是波兰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因为它真的让你觉得很亲切，它就像邻家小女孩一样，不会让你觉得难以亲近，每一个地方你都很容易到达，每一个地方你真的都可以去细细品尝，而且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面向，你要有自然风景有自然风景，要有人文有人文，要有历史有历史，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符合你不同的需求。
嗯，就像小家碧玉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啊。如果你喜欢历史的，那例如说你一定要去看他们二战的东西
啊，集中营。
好，大家很多人对波兰的第一印象就是奥斯维辛的集中营，
没错，
对，集中营啊、哦，我觉得我去了这么多次，可能快要十次，每一次去我都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重，可是对它值得去，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到当时的事件发生的东西，那个原样就被留下来了。
嗯，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在那边你学到生命的重要，人权的重要。
我有个疑问啊，我有个疑问，就是当时其实就是希特勒他们这整个的战争过程当中啊，为什么他会特别选择波兰这个地方来盖集中营呢？
哦，这我有问过，大大小小的集中营在各地都有，德国也有，那个捷克什么通通都有。对，为什么最大最重要的是波兰这一个？
嗯，
其实如果你整个放大欧洲的领土来看，整个面积来看，你会发现它在当时希特勒的占领国家蓝图里面，它就是在正中心。
哦，
在里面它有一个地图是欧洲各地的集中营，然后它有路线网，所以他那个地图显示出来的那个奥斯维辛就是刚好在正中间，他从这个的地方运过来的战俘或者是他们俘虏的这些人全部这样子过来是最方便的。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甚至他们把铁轨直接盖到集中营里面去，就是下车就是你受死的地方，这样。哦，看得真的
哇，好沉重哦。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之前在德国参观集中营的时候，那个一走进去你就觉得心脏就缩起来，
对，
然后你就有一种哦很沉闷的那种气氛，是会让你觉得不是很舒服，可是你又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其实充满了一种历史，跟它毕竟就是记载着这一段的历史。
你去德国是达浩吗？
对，
我也去过，我记得我对达浩的印象太深刻，我非常非常的沉重。去到达浩我已经心情非常沉重了，去到那个奥许维兹你会 我觉得那个是更加倍。
哎呦，还要更加倍啊。
对，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形容，可是真的太印象深刻了。
嗯，
我其实熟到我去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那个，这个是毒气室，这个是什么，他们在这边制造人的骨头什么的，这些
天
我都可以跟你讲出来，这边是他们枪决的地方等等的。可是啊，我觉得这是一堂太沉重的课程，但是应该要去。
嗯，
可是扣除这个之外，扣除集中营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很美好的地方可以去，好不好？不要只有记得集中营。对，
那还有什么地方？
像那个啊，你一定会去的 Krakow， 就是克拉科夫，这个是最著名的古城。你喜欢历史的，你一定也可以在这边获得很多。你去参观那个克拉科夫的城堡，你就可以看上一整天的，里面所有的东西，他们的馆藏很丰富，只是要听英文啊，就是里面的导览都还是英文或波兰语。对，但是你真的去走一圈波兰的那个 Krakow， 有非常浓厚的那个古城气氛。
嗯，
如果你今天愿意再浪漫一点，你就搭上他们的那个马车去游城一圈。哦，很有 feel 哈，
整个就是中古世纪城堡的那个感觉。
对对，然后我还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我最喜欢的城市应该是 Gdansk， 在那个最北边靠近海的那个地方，波罗的海，它就是一个靠海的港口城市。以前呢，因为曾经是德国的，后来才又变回波兰的，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德国文化在那边，德国的建筑风格在那边。那这个地方啊，有海，有古城，你会觉得超美的。那这边又有世界最古老的庆典之一。
哦，什么庆典？
其实就是市集
啊，
最古老的市集之一。因为从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商业地位的地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发达的很早。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它是以前的船直接开到港口开进来，就港口旁边会有一个很大的锚，直接可以下来把货物勾上来的，它就正在那个港口这边都还保留下来。
嗯，
然后那个地方其实二战也被轰炸得很惨，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的照片跟现在，他们全部就是把它修复回当时的样子。
哇塞，
很美。对，很美。这个地方很推荐要去。
是，像我知道就是呢，在波兰那边很有名的一个是地下岩城。
对，
那个也是必去的景点嘛。
Bilichka，你知道吗？地下他们光那个通道挖起来有大概400公里。哎，400公里是日照。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地下几层的那个岩洞的路，挖岩矿的路，
嗯，
有400公里那么长。
哇塞，超长的。
那以前其实我们对岩岩比较没有概念，岩岩就是地下挖的石头。
对，因为我们台湾都是海岩。
对，我们都是要晒。可是岩岩其实是更直接的，更直接就是它那个整块它就已经是岩了。
嗯，
挖出来你只要大概简单的去除杂质，其实它就已经是可以吃的岩岩了，而且是健康的，里面还有非常多不同的能量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岩岩从14世纪开始就已经是整个国家的命脉，国家有1/3的财富都是从这个岩矿卖岩的所得而来，你看这多重要。
哇塞，
它一路开采到大概19多少年之后才停。哎，
嗯，
才转做观光用途。然后你进去看啊，它虽然只开放其中的一小小部分，可是你已经可以看到非常多，尤其是那个地下岩教堂，你绝对叹为观止。你没有想到曾经有3个矿工，就这3个矿工花了10几年的时间，然后在里面雕出圣母玛利亚，然后耶稣基督，什么所有的神像，所有的那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全部都是岩雕在里面，范围很大，水晶灯吊在上面中间，超级有气氛。
哇塞，好难想象哦。
这个是最大最壮观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它还有其他的小小的 trouble， 然后这些小小的 trouble 每一个其实都有它另外的故事，所以你这样继续走一遭下来，你会觉得哇哇哇。它还有另外一种行程，不是只是这样走去看这个岩矿或听岩矿的历史，它有另外一个行程，你可以去体验当矿工。
哦，
对，
一日矿工。
它有另外的部分，半日矿工、一日矿工都有。然后你要换上那个衣服，你要戴上安全帽，带你真的去采矿。
哦，
所以那个就比较要爬上爬下。
对对对，
如果你是老弱妇孺，你不想要这么累的，你可能就不适合。可是这个很好玩。欸，
嗯，
对， 就是你如果有去到这里的话，建议真的要试试看。
是，我之前也玩过在奥地利的那一个盐矿、
啊、
就是体验穿着他们那个服装啦、啊、但是我们没有下去敲啦，对，但是我们去玩那个溜滑梯。
那你在奥地利那个他们搭船
没有？我没有玩到船。
你知道这一个啊，它甚至有一小部分是你可以搭船去的地方、
oh.
曾经它是开放，现在已经不能开放，因为有人在那边竟然被淹死。我觉得哎呀太可惜了。要不然呢、啊、你知道在盐矿里面搭船那就是很浪漫的地方、欸、
嗯，
对对对对对。但这里真的很值得要去。还有它有一个最大的哥德式城堡马尔堡、
oh.
在里面你可以逛上一天，但是如果有波兰的旅行团，不是那个闪掉这边没去，就是他只让你待一个小时，我觉得太可惜了。这个城堡超漂亮，超壮观，超大，它是从前的那个条顿骑士团，你有听过吗？
啊，我知道，
对，
因为打世纪帝国的时候条顿武士。
你知道我真的不是历史迷，我也不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很厉害的历史的人，这一切都是听我老公讲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历史迷、嗯、
是，
所以他对这样子维京的文化、中古世纪的文化、这样的城堡文化，他真的是如数家珍。
嗯，
对，然后这个地方啊是最大的中古世纪的这样的城堡，绝对绝对很值得推。除了这个城堡之外，你可能觉得马尔堡这边没有其他东西了，可是就算为了马尔堡去，其实几个小时绝对值得。
是，所以说其实在那边有相当多的这种斯拉夫跟维京的一些文化嘛，对不对？
是，我就是继续延伸啊，马尔堡它其实一年有一度像这样子的中古世纪的庆典，他们就是把它模仿从前中古世纪的时候骑士骑马出来然后战争，直接打战给你看。可是我觉得这个还算小型的，我觉得最酷的是在 Volin 那个地方、嗯、Volin 其实有点靠近德国的边界了，你如果要去其实要开车开很远，说实在真的是开很远才能够去。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了，旅行团不会去到那边啊，因为拉车真的拉太远了。可是如果你自己是背包客旅行或自助旅行的，你对这样的维京文化、中古世纪文化有兴趣，你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它每一年的八月只有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村落，
嗯，
每一年就是这个时间三天的时间，全部的村落很像就是回到从前维京时代七世纪的时候的生活。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生活，怎么样烤肉烤全猪来吃，或者是怎么样制作那个时候的武器，制作那个时候的那个珠宝工艺，全部都是仿古，所有的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手工一针一件这样缝的。然后呢他们甚至有中古时候维京人的战场，
嗯，
所以以前的人怎么打战，他们就真的用一场战争给你看。
哇，
就在你面前打战就对了，盾牌啊。然后你如果有兴趣，你想要试戴中古世纪以前的人这个铁盔，头盔是真的纯铁的吧，上面的这个链条啊也真的都是铁的，这样子下去勾勾勾勾起来的，超级重耶、欸、
重到爆炸，那个你脖子应该每天都很酸。
我光拿起来我就觉得很重，我其实不敢带下去。
都不可以脖
子折到。那你去想象这些人就是带着这样子的头盔，然后盾牌剑都拿着去打战、欸、
嗯，
对啊，
哇，很棒的体验啊，说真的。
但是这个庆典真的就是三天三夜，然后你很像回到过去的时候、
嗯、
如果你对这样子的历史文化有兴趣，绝对推荐你要去。
是，
这个一般其实真的很少人知道。
那如果说以后你开旅行团，我可以跟你去。
我真的有带人去过，他们非常喜欢，很特别，很特别。
是，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要去波兰玩，我觉得这些景点都可以纳入考量。
对，找我找我，我可以带你去。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不断的提到，就是波兰的美食是欧洲出了名的、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简单来介绍一下波兰那边的一些美食呢？
你一定知道饺子吧？
哦，知道。
大家最知道的
最有名的就是饺子，
对，那个饺子，他们的饺子为什么有名？他们饺子比我们大很多，
很大颗，
对，但是它里面包的可能是马铃薯，可能是 cheese， 可能是肉，猪肉，然后加蘑菇，还有甜的，里面包的是蓝莓，
还可以包巧克力，
没有没有巧克力口味，但是有蓝莓口味，因为当季限定。 就是蓝莓季，然后直接把蓝莓整个包在里
面。这样如果来点一个综合的，其实它就是惊喜包。
你综合的有全部的口味都会在里面，但是他们上面淋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是咸的
优格，
对，
因为土耳其的也是零优格，
是的，可是他们的优格我觉得非常清爽，很适合，我好喜欢哦，
真的哦，我不怕多，
真的
没有啦，土耳其的那个我真的没办法，
可是土耳其的优格我自己也很爱，
是啦，但是淋在就是你知道饺子上面我就不行
了，是因为淋在饺子上吧？
对啦，就是咸的东西就不应该配甜的东西啊！
可是人家饺子就是甜的啊！
哦，对啦，
对不对？
哦，好，是波兰的是甜 的，
对，它有甜的饺子，但是它如果是咸的饺子，上面淋的是猪油的，哦，有点像我们淋油葱那种感
觉。那可以，
对对对，这样可以，对不 对？所以很多人会说波兰的饺子很好吃，是因为这样。嗯，好，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台湾的饺子比较好吃，
台湾 number one 啊，
对。不同口味啦，去应该要试试看，他们的饺子有用水煮的也有用煎的，
OK，
所以你两种都可以试试看，可是每一个都很大颗，很料好实在，吃的你绝对很快两三颗你就饱到天庭盖去了，对，
就巨无大饺子就
对，然后里面真的你我就说了重油重咸，所以你吃的很容易就饱了，你不要吃太多好不好，你还要留一点胃吃别的东西。对，例如他们有个汤最有名的我觉得是酸汤哦 Jurek， 他这个汤也是我说的要熬三天三夜的这一种
哦，他们什么东西都要煮三天三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功法呢？
如果真的要做出道地的传统的酸汤应该要这样慢火细熬的啦，
对，
那酸汤，所以一般家庭其实很难吃到酸汤，因为它功法太多啦，所以大部分其实还是餐厅里面在
卖。对啦，哪个妈妈会在那边给你炖三天三夜啦。
对，那酸汤里面啊，我觉得浓汤之外它有一个淡淡的酸味，有的人会不习惯，但是其实你就喝喝喝，你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的香气，对，可是一样它很咸，我个人就没有那么喜欢，如果它没有那么咸，这个酸汤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棒，里面还要再放半颗的水煮蛋。这是很多的酸汤会有的，对，台湾有一个唯一的波兰餐厅
哦，
对，
在哪里？
在台中，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他们已经调整过口味了，
哦，是台湾人可以接受的，
台湾人可以接受的咸度，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真的
齁，真的。
那你老公觉得这味道怎么样？
他觉得当然好啊，因为这是唯一的波兰家乡味耶，而且重点是真的做的其实很道地，他们只是调整的咸度，其他东西是一样，起司也是这样照做，香肠也是自己管的，对，
完全就是波兰人做法，
对对，所以他就是久久都要去一次，我要去吃波兰美食，很想念家，
台中有点小远。
对，他就会有事情要去，他就非常开心的去，有事情要经过，好，我们去。
没办法，这是他怀念家乡的一个唯一的方法了。
对，真的，
对，
他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那个猎人炖肉，哦，Beagles 真的其实应该要试试看，其实为什么叫猎人炖肉， Beagles 就是以前你在山上啊，你要知道做工或猎人都是那种劳力啊，很辛苦，
对对对，
对吧，需要大量的体力，所以其实然后山上又不用吃的太精致，所有东西煮在一起就好了，
哦，就有点像是韩国的那个部队锅，
对，同样的道理，
全部都丢进去，
同样的道理，所以他们腌的那个白菜高丽菜，他们的高丽菜啊虽然跟我们一样都叫高丽菜，可是品种应该是不太一样，吃起来的口感跟味道都不一样，那以这个为基底再加入肉啊香肠啊全部这样煮一锅，又是很咸的东西。
没办法，他们产盐嘛。对不对？
对，所以喜欢的人啊吃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有饱足感，然后他也真的你也是一样很耗工的东西，如果你要做的好吃的话啦，但是可以真的要去推荐看看，他们还有一个高丽菜肉卷也很有名，但我个人就觉得就高丽菜肉卷。
台湾也吃得到高丽菜肉卷。
所以我不知道高丽菜肉卷为什么波兰的这么有名這樣，
OK，
对，但前面三个我讲的真的有名又好吃，应该要试试看，
对，
而且你知道波兰的猪脚 也很有名、欸
哦、
大家只知道德国猪脚 对,
对, 对德国猪脚
对波兰猪脚也非常好吃真的很好吃、
哦、
我在台湾是不敢吃猪脚的因为台湾的猪脚、欸、
猪脚超好吃的
我懂然后尤其要为了皮肤好应该胶原蛋白要多吃一点对不
对
对
我超爱吃猪脚
那时候为了要生那个母乳大家都说你要吃猪脚多花生呢、啊，我就不敢吃啊、
哦、呵呵
对啊那可是在波兰他们的做法不太一样不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炸过再烤
哦跟德国有一点点像啊
其实有一点像可是我觉得它的香气更足
嗯，
它的肉啊就是它有办法弄到它外面有点酥脆里面的肉是软嫩的我觉得好厉害 哦
是
对可是这个因为一样工法非常的复杂而且要在南部的那些大餐厅你比较容易吃得到那如果是一般家庭可能就不会准备这样的料理
呵呵呵呵
对
对所以其实这些料理其实还是要去餐厅吃的、啊、
因为如果真的是道地的就像我刚讲他们真的都是慢火细炖出来的美食所以相对之下、嗯、大餐厅比较容易吃得到或准备得到
我们在台湾这个餐厅吃得到吗
吃得到这边有水饺有酸汤有香肠还有他们自己自制的白起司
哦你这集是来业配他的吗
对耶我觉得他应该要破我广告费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在台中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看看、啊、
试试
就是道地的波兰菜
我没有说任何他的名字
自己去 Google
咯自己去 Google 咯对对对 对, 对你知道他们还有特别的白起司
哦
其实我以为我老公说的啦他以为台湾是做不出来这个白起司因为它的原料跟一般的 cheese 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样的白起司啊它吃起来非常的清爽它比较有点像你在土耳其有那个羊奶起司对不对
对
它的质感有点像那样
哦
所以它碎碎然后加一点他们特殊的那个甜奶那个有点像奶精有点像奶
嗯我不太会去形容它那个口味但是
对然后呢你再配上蓝莓或一般的水果吃非常清爽超好吃它比较偏甜的口味那你如果把它加进去松饼里面、嗯、它就是那个白起司的松饼
哇
好好吃耶
我嘴巴现在有那味道你知道吗
但是它不是酸的哦它是清淡的甜哦
对
对、
okay.
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然后一定要点到这样的松饼来吃、嗯、一般其实他们不太介绍他们的松饼可是我自己吃过我很喜欢这个
是所以这个是波兰他们当地才有的吗
波兰当地才有应该是说我觉得整个斯拉夫国家都有类似的、
嗯、
有类似的料理可能名字稍微有点不一样大家的做法各自稍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同一类的
同一个菜系就对了
同一个菜系包括饺子也是啊、
嗯、
你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你都吃得到这样大颗的饺子也都是零优格的对不对可是大家的做法会稍稍有点不一样
嗯
对
因为我们之前有来宾也是跟我们聊到在乔治亚一样是吃那个饺子、
哦、
哇很大颗
是乔治亚菜我也很爱耶
真的、哦、
我也觉得好好吃而且乔治亚菜在波兰很容易吃得到
嗯
你知道吗乔治亚又有一个东西跟土耳其的 pide 有点像
哦
土耳其的 pide 我超爱的、
就是、
它其实就是
烤披萨
对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它旁边折起来折的
像小船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乔治亚的就有点像这样烤成小船的面饼
哦，
oh. 做得很像 pide 而且名字我记得也很像
OK
对所以我在波兰吃过几次乔治亚菜我都很喜欢
搞不好是整个区域那边都是流行这样的食物
啦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菜系吧
嗯，
对土耳其菜也很有名啊
哦， oh, 对啊
对
土耳其菜真的我个人是蛮爱的
对啊那我自己还很爱吃的有一个东西可能不是一般人会知道的土耳其美食它其实有点也是混合的所以你看啊那个菜系是不是都是类似混合的、
嗯、
它其实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耶它是炖牛肉配马铃薯煎饼
土耳其菜
不是、哦、波兰菜
OK
那个炖牛肉你知道匈牙利炖牛肉吧
对我知道
好很好吃但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菜但是在波兰它是炖猪肉
哦， oh.
那一样它会炖到那个猪肉就是整个软嫩很入味但是呢它淋上去它有点咸对不对但是它淋上去下面这一个是马铃薯煎饼马铃薯松饼所以是马铃薯剁得很碎很碎很碎和了一点点面粉下去煎 所以它其实表皮有点酥脆，里面又有马铃薯的质感口感，上面再淋像这样子的炖猪肉，很好吃啊。而且你一个人一定吃不完，因为超大分量，他们的东西分量都好大。所以我每次都我要吃这个，可是我吃不完，你要帮我吃。
是，
对，但真的很好吃。
我现在真的能理解为什么你会说波兰美食是欧洲出了名的。哇塞，你讲了这么多，真的我觉得好特别，而且真的光想象就觉得很好吃。
只要欧洲人来波兰，他们都会非常开心，就说、哦，我可以吃到这些这些这些的。对，是真的。
好了，我觉得我应该来计划一下，就是台中之旅了。
可以去尝试一下，还不错。
是是是是是。
对啊。
好，那 Sylvia， 我们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去了解更多关于你的旅游故事，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得到你呢？
哦，部落格或 Facebook、Instagram 也有《西游记》。
哪个希？
希望的希，
希望的希。
我们要来一场充满希望的旅行，一起去吧。
对，就是在 FB 或者是在 Google 上面搜寻《西游记》，你就可以找到 Sylvia 的一个相关的资讯哦。
欢迎来找我聊天。
好，那我们今天感谢 Sylvia 来跟我们分享了呢波兰那边的人事物，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跟景点，让我们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了解。我觉得这集真的非常非常的完整。对，就是对于以后如果有想要去波兰旅行的人啊，这集拿出来听100遍，没错，就是100遍，相信能对你的旅游规划有更完整的帮助哦。好，再次感谢 Sylvia， 同时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FB 设有旅行快门候机室的社团，针对今天这集节目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我亲自回复哦。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